3月15号星期五，今天和一个比较年轻的朋友见面，他是 TikTok， 就是抖音美国版的重度用户，然后他对美国国会限制 TikTok 的立法非常的气愤哈。他说那些政客美其名曰说啊，是为了防止什么用户数据泄露啊，为了用户数据的安全。他说比起让字节跳动拥有我的数据，我更担心谷歌和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如何对待我的数据。他说不能因为他们是美国公司就天然认为他们做得更好啊，如果美国政府想管，先管管美国的这些科技巨头吧。然后他还说现在 TikTok 上面大概有700万的内容创作者，他们可以从这个平台上赚到钱，不论是广告还是卖东西啊，真的让很多的小生意哈，或者是一些艺术创作者有了不错的收入。然后他还给我看他在平台上买的那个，就是一个类似于橡皮泥的东西，然后他可以在手里来回挤压呀，然后捏出各种各样的形状来解压。那这个店铺就是两个拉丁小姐妹开的哈，看起来非常的朴实。他说这种平台的存在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简直就是 life changing 哈，就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我这个朋友是个美国白人，然后他还打电话参与游说给那个他选区的国会议员打电话，就是一定要阻止这个立法往前推进。然后他说这就是新时代的麦卡锡主义，就毫无意义的针对和迫害中国公司。然后和他一样非常支持 TikTok 的人还有很多哈，然后他们的理念就是想剥夺我们的 freedom of press 啊，这种言论自由或者自由看任何媒体的权利，你们想都别想，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尽管美国的议员一再解释说他们这个法案不是为了彻底禁止 TikTok， 而是逼 TikTok 在6个月内找到一个美国的买家，那他就可以继续存活下去。但是这些铁粉用户，包括我这个朋友，他们是拒绝接受这样的解释的，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字节跳动的 TikTok 不是真正的 TikTok， 因为真正让这个平台好看的是背后那些带引号的贴心的算法哈，在我看来就是那种非常引人上瘾的算法。他们有很多的东西就是 only for you， 就只有你能够看到，就是量身为你而打造的，那这个东西不是其他公司能够复制和提供的。然后他们现在的立场就是坚决禁止美国政府对 TikTok 的强制掠夺，因为这个平台已经有这么多的用户，有这么大的流量，这么多的广告费用，那现在强制它卖给哪一家美国公司，实际上都是在掠夺 TikTok 的一些财产哈。其实早在特朗普任期的时候，他就曾经对于 TikTok 下过一个90天内找到买家的一个行政命令，但是后来是无疾而终哈，因为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谈妥的。那这一次拜登政府走的是众议院立法、参议院立法，就是一套完整的立法程序，时间会比较长，也可以听更多人的声音，然后呢，最终给一个6个月的时间找到一个美国的买家，也许可能他们真的是希望逼出一个结果哈。不过现在 TikTok 的估值是大概260亿美元，究竟谁能吞下它哈？谁有这么多钱？恐怕一家公司是很难做到的。现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财长哈努钦就说了，他正在逐步说服一些机构组团来收购 TikTok，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哈，这个事儿还会继续酝酿，继续发酵。又到了每周五的 Jessica 时间，今天呢，他要给我们分享一个很实用的话题，就是在国内新买的华为荣耀手机可以在欧洲使用吗？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也和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当然了，对于有需求在国外的，尤其是需要在欧洲的出差的人，就是相信这个小的经验大家都会用到。就是我呢昨天的时候到了乌斯德盖西边呢，然后呢我这次就是春节是在国内和家人一起度过的。在国内的时候呢，因为就感觉嘛，国内的电子产品要比德国的电子产品要便宜很多，然后呢就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在国内换一部手机。其实在换手机的时候呢，就一直在知道这个系统的问题肯定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然后呢就在想，那只要用安卓的系统，只要它支持安卓的系统，然后呢就可以在国外使用，还是自己像骗自己一样吧，现在看来是在骗自己啊。荣耀的一部上面是安卓系统的手机，然后呢也是考虑到就是 HY 嘛，这个品牌的话现在在国外还是挺受限制的。我也去就是德国的一个这种科技城里面去体验了一下HY 手机最新款，的确是就是不太方便，就是要通过某一些服务才能再进入到 就是德国使用的这个 APP 里面，常用的这个 APP 里面，就是其实也可以用，但是需要通过某种服务才可以，就是不是那么直接的在用。那我也在想，那即使个荣耀的手机它就是在国外不能用，可能也可以通过某种 APP 然后实现我在国外能还用这些平常的这个手机，平常的我经常用的这些 APP 嘛。然后呢，这次到维也纳，昨天晚上半夜到机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部手机我真的很喜欢，从功能，从它的科技感，就拿上以后很爱不释手这种感觉。但是昨天晚上我到了酒店以后，我就直接把我的德国的手机卡就换到了我原来的手机里面。事情是这样，就是我到了机场以后呢，因为本身在国内就是订国外的时候，订国外酒店的时候，就我当时在国内也特别忙，然后我就想反正到德国以后会进行转机，转机的时候需要等2个小时，到那个中间到那个 connecting flight 的时候呢，我在订酒店到了以后呢，但是没有想到就是维也纳的机场入关的时候，或者说他安检的时候特别慢，关安检就是就用了1个小时。我本来以为就是2个小时那个时间嘛，肯定就是快速就通过，但是他竟然就光安检用了2个小时，用了1个小时。然后呢之后呢，我就找到这个 gate， 就是找到这个登机口，在等了不到半个小时吧，就开始登下一班飞机，所以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订这个酒店。于是呢就跟着人流就很快的就到了维也纳，到了维也纳于是我就想着就在飞机上就开始担心今天晚上还有没有地方住，我都已经做好最坏打算，要不然就睡在机场。到了这个机场呢，看看附近有没有近一点的酒店，因为其实就是已经飞了17、18个小时了，其实我已经特别累了，然后我想着找个地方睡一觉。那我就用手机想去找到谷歌，找到地图上面找比较近的酒店，就是能让我几分钟之内到那个酒店，而且价格还可以。那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就让我非常的烦躁，就是这个手机需要通过第三方的一个什么软件，然后才能进入谷歌地图，然后才能定位。那这样的话直接导致这个根本就定位不到我，就是它有些时候呢它可以定位到我，定位到我的位置，但是和另外一部手机定位的位置就都不准。然后呢终于它定位好了以后呢，我呢就到了那个付款呀，这些根本就进入不到我的配保那个界面。哇，这个时候我这个时候真的是就没有办法完成一个预定。所以呢我回来之后就这时候我就想还用原始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酒店给他直接打电话直接过去，只要他有一个房间我就直接过去当面交钱，然后呢就找到这样一个酒店。那个时候到酒店都已经12点多了吧。就这样。所以呢这也是这件事情直接就就是我就不再能接受这个手机它在德国正常使用。因为其实我是有一些侥幸心理，我想那这些服务也可以有其他的软件来替代，比如说 Google Map 在德国这边也有一个比较常用的叫 Here We Go， 那这个是没有被限制的，就是也可以在 HY 啊或者说一些被制裁的手机品牌上面使用。那这个手机这个地图呢明显没有谷歌地图好用，上面一些需要显示的信息感觉不是很全，而且一些评论呀什么的我想要看的一些内容也都没有。总之然后再加上呢也可能也没有太用太习惯嘛，整个体验也不是很好。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不得不放弃使用这部手机，就是银行，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呢，也是由于这是国内网络的限制吧，在德国我用的这个银行卡，手机的那个 app 全部都登不上，到了德国以后呢，就是这些 app 好像也是不能在被制裁过的品牌手机上面登录，也是需要通过第三方的一个软件进入之后再进入登录这个软件。登录倒是可以登录上，但是在那个尤其在付款的时候，就是你要在第比如说你要在在就是一个德国的一个网站上面买东西，然后你要它要再转到你的某一个界面上面，然后这时候就会转不到，因为它是通过第三方这个服务然后来进入，它就进入不到你的付款的界面。种种这些原因嘛，就是想跟大家总结来说的话，就是其实我在国内它上面写的是安卓系统，那现在就是我用我的亲身经历来验证一下，应该是此安卓系统非彼安卓系统，就是国外的这个安卓系统还是 和国内的安卓系统不一样，总之不太能通用一些东西，而且那个手机的使用的系统的界面的感觉也不太一样，尤其是最大的感觉吧，就是那个输入法上面，那我在国内买的手机上面也可以加入德语的输入法，因为德语比英语又多了就是一些特殊的，就是三个字母嘛，比如说 A 字母上面会带两点，换上国内系统安卓系统然后再加上德语键盘它是不会出现这三个字母的，需要长按然后才会出现。那在德国买的安卓手机里面的德语键盘就会直接出来一个跟我在德国使用的德语键盘一样的一个标准的德语键盘出来。种种这些吧，就是尤其是在定位，就是我不知道我不能定位到我现在在哪儿，而且不能进行付款，这些方面就完全导致手机没有办法使用。所以现在我就是看着这部手机，我希望有人能对它进行一次大手术，怎么能把它全部的改成在德国的那种安卓系统一样。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的高人，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今天就是我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手机安卓系统这一块，如果有很没有操作对的，或者说我这个不太懂的，欢迎大家留言哦。然后我也希望我当然非常希望能尽快启用我的这部手机，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Jessica。 其实我有个朋友也是哈华为的粉丝，然后买了荣耀 Mate 40来美国使用，就是非常痛苦的，就是你需要去看一个很长的视频，逐步去学怎么样在华为的系统上去刷谷歌的框架，因为毕竟你在国外还是要用很多谷歌的服务哈。然后看那个教程，然后教你怎么样去安装这个谷歌框架，然后怎么样去刷，怎么样改时间，还得去改市场。然后最关键的是每当华为这个鸿蒙系统有大的更新的时候，那就完了哈，之前刷的这个谷歌框架就崩溃了，又不好使了，又得重新再刷，整个过程也非常的复杂。但是现在好像听说国内有一些软件公司他们做这种 APP 就看中了这个市场，其实可能就是 Jessica 说的哈，一个第三方的那种所谓一个 APP 你点进去可以用它直接使用，所以你看哪个地方都有很细分的市场。但是我这个朋友最后因为实在是在这边很不方便，总是要用谷歌的地图邮件还有谷歌市场里的一些东西 Google Pay 什么的，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这个 Mate 40，买了一个谷歌的 Pixel 谷歌的手机。其实我也很想在国内买一个苹果手机，因为看到数据说苹果销量不佳，他们在国内已经把他们的苹果 iPhone 15降了价，在美国这边是原价销售哈，所以我想，哎，是不是回国买可以更划算呢？虽然我不担心这个市场应用的问题，但是不太确定的就是 5G 频段的制式是否拿到美国是兼容哈，所以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点意见。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末。